这个刚才那个孔子讲的后边的最后一句话，各位在这个文法上面稍微了解一下，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个诸字呢，古人呢，本来这个字是合音字啊，知于这两个字啊，那么古人也注解，就直接把它解释为知字，知乎也得知字，告知往，知字就是代表，就代表那个子宫，告诉他，告把前面那句话告诉他，而知来者，而他就知道举出诗这两句话来，求印证。那么这一句话呢，告诸往而知来者呢，这个是这个意思。现在翻到51页，51页，孔子说这两句话：子曰，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这两句话就是，你呀，这个患是什么呢？患是忧患，忧患呢？忧患就不要忧患人之不己之。人之不己知，这是个倒装句法。不己知是不知己，不知道我自己，就是你不要忧患人呢、不知道我，己就是我。要患什么呢？患不知人也，要忧患着我不能够知人。这两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文字上的意思了解之后，那么就要看这个它的意思了。这个不知道，所谓这个讲的知与不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有了学问，求了学问了，自己也有道德了，学道也有道了，总之我一般人的也心里也总是啊，我这个这样又有学问，又有这个修道方面也有不少功夫，我总是希望人家了解，然后我可以用出去吧，总是这样想啊。人不知，我再能力再好，这个品德再好，人家不知道我，那我怎么用得出去呢？这是一般人呢，总感觉到，自己有这么多这个，这种功夫，这种修养，人家不知道，总是觉得心里不够，不是味道，这个啊，孔子啊，看法不是如此，这个。人，你有品德有能力，人家知道你，你有这个能够啊， 把你熟知的能够向外面推行出去，这个当然好了。嗯，但是要知道啊，那个凡是你的这个道，你的学问，嗯，能不能够用出来呀？一则是自己的这个，要知道命啊，自己有命啊。再说呢，社会人群一般人呢，也是有没有这种这个这种这个福气啊？这个有很大关系啊。你真正是一个贤能的人，你能用得出去了，造福这个地方的这个人了，那这个地方人有福气。反正这个地方呢，你住在这个地方呢，你能力再强，这个地方人是不认识你，你用不出去，那是这个地方的人他没有福啊。要了解这个，所以《论语》开头第一章就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这个根据这个道理，人家不知道我这个还不足以为忧患，为什么呢？人家不知道我还是我有学问，我有道德，一切能力我是我的，我没有什么损失。有这份是认识的话，不需要有什么任何忧患。下面一句是患不知人呢，知得忧患的是啊，不能够知人。不能知人是为什么？为什么忧患呢？不能知人的话，这个你在世间做事，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小事大事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成就的，必须要找这个伙伴。你找伙伴的话，你要认识这个人，他是君子还是小人，你要认识他。是君子，你找对了，对于你这个办的事情一定能成功；找错了人呢，就是用了小人，那你事情那是这个成功的希望就没有了。他处处来，他表面上是来替你办事，实际上他处处为他自己。这种人呢，你跟他共事的时候啊，那他完全为自己自私自利在那里做。你想办事你能成吗？这是就这个世间做事来说，就修道的人来讲啊，修道人你也知道啊，也要知人呐。 无论是跟这个那个孔夫子很多那个学生，孔夫子孔孟之中很多学生呢，不仅仅是鲁国人呐，还其他那个时候远处各国的人到他这来很多啊，他们知道孔夫子是圣人来学。还有呢，跟孔子做老邻居，孔子就到他家里探田的话，他也不知道孔子，大家知道吧？有一句话叫东家丘啊，丘是孔丘，我们普通念母嘛，孔母嘛，那个字是丘字啊。那人家很远的跑来拜见孔子，问那个老邻居，问呢，啊，某人是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不敢称呼孔子名字了，问上半天，就这个人是谁呀？哦，说出孔子名字来了，哦，啊，他是，哦，这个丘老头子，这是叫东家丘。这个老邻居就不认识孔子，不认识孔子，就这个老邻居来讲，他跟圣人住在一个邻居，做一个邻居啊，他一无所得，这不是大损失啊。那么我们要了解啊，我们求学修道，我们不认识人的时候啊，遇到真正的这个孔子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把他当作东家丘，那好了，这个当面错过了，这个损失还得了，患不知人。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他不会向人家宣传我是善知识，啊，印个名片出来我是某某善知识，不会的呀，那就靠自己要知人了。知人什么呢？知道是善知识，知道哪是恶知识。这个善恶都不知道的话，这是患，这是大患。不知道善，你就不知道亲近善知识，不知道跟他学；不知道恶知识，反过来还跟恶知识去学，那不得了了，这是大患的。这样比较起来，这两句话你就看出来呀，上面你有任何能力，任何这个道德，那是限于什么呢？限于天命，能够人家知道，自己能够用得出去固然好，时运不齐呀，天命的不在那里呀。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呢，孔子也是啊。孔子当时他到周游列国到处跑的话，人家也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对于孔子对他有什么损害啊？没有，毫无损害。这是不必忧患的，就是最重要的后面的一句。 后面这一句啊，我们的确是要下功夫了，要凭自己智慧了。我们在世间，你说不做事情呢，那总是要做事情。你做事情就可以要跟人家相处，那你就认识人了。求学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古时候那个求学的人、教书的人，都注重啊，把这个书啊讲得清清楚楚的，理论也讲得非常透彻。这是呢，经史，把无尽都能讲得清楚的话，这是经史。再进一步的，除了讲，而且都能做，按照经里的道理都能够实践力行。他一方面跟学生讲，一方面做出来呀、啊，做个样子给学生看，叫学生模仿。孔子就是如此，人家说孔子的弟子啊，孔步一步，孔趋一趋啊，步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啊，趋就是，也是步伐是一样的。孔子往前走一步，他的弟子也照着往前走一步，这是比喻的话，对。孔子怎么他的这个在世间行为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他弟子就跟他学啊，照这个样子学啊，并不是说孔子只讲，那只讲那什么呢，那叫经师，能够完全做到叫他弟子一步一趋的来模仿，那叫人师。经是当然重要了，基本你当老师那个经讲不清楚，那什么呢？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事。所以患不知人也呀、啊，在这一方面去研究。现在翻过来，前面讲这个，这虽然这两句话啊，各位你看看后面注解很多啊，后面注解的话，有些注解是很不错的，各位自己在课外时间要看，看过之后。你根据这个孔子讲的这个话，自己反过身来，自己在这上面去用功夫去实践的话，你拿这张经的这个它的味道就出来了。你不照这样做的话，总之没有那么亲切啊，体验不到那种味道。现在翻到55页，子曰：“为政以德，譬如伯臣，居其所而众姓拱之。”这个。孔子说啊，为政啊，为政就是要办政治啊，办政治有什么呢？以德，拿什么来办政治啊？拿这个道德来办政治，以当用字讲，用德来推行政治。那么这个 果然这个用德来推行政治，你这个德政啊，这一章书是讲那个人君为人君的，要学这一章。古时那个天子，譬如伯臣，伯臣就在北边呢，北边那个臣是有的时候是星臣，指的上面是啊，有那个北斗的那个其中的这个星辰，嗯，或者是叫那个北辰是那个紫微星，这些代表那个皇帝的，说的很多，各位在这里面可以自己看。这里呢，我们老师啊，采取一种讲法，这古人也是这么说的。这个北辰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北极，这个北极对着这个天空，那个天空啊与这个北极相对的那个地方呢，那一块没有形成的那块这个空阔的那个范围，那就北辰。那个北辰无形之处，那个北辰什么呢？在那里一片是空旷的那种境界呀，代表帝王在那个不动的，居其所，居在那个地位啊不动，而众星拱之。众星就是在他这个四周整个的这个虚空里面那些星辰呢，那这个拱的拱，拱就是如同两个手啊，来拥护啊。我们现在这个字在左边加一个条数边，读拱，在经典里面呢不要加这个条数边。这个拱字读成拱，就是那个字。众星拱之，那个天子在那个北辰那里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垂拱而至，坐得不动，而众星呢，包括这个朝廷的大臣，各国的诸侯，如同众星一样的来拥护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为政以德，你道德来施政。没有道德，你不会从朝廷这个大小臣子到一这个外面这个各国主这个君主啊，以及天下人都来拥护你，没有那回事情。那么做天子的，中国的学术讲天子啊，天子就是圣人，有圣人之德，在圣人之位，就是天子的这个地位，有德无位的呢，那像孔子，他有圣人之德，没有天子之位，他发挥不出来这个作用。这个发挥不出来的作用是政治啊，但是他另外在文化上面，他能集大成，能够有，不但在当时，而且这是一直传到后世，一直到现在啊，这是了不起啊。 但是就政治方面来讲，他是有德无位。那么有位无德呢？有啊，夏朝最后一个皇帝夏桀王，殷朝最后是殷纣王，他不是有位，但是没有德。没有德只有位呢，所以有着汤武革命，要把它推翻掉。像这种有位无德的人呢，哪里能够重信公职啊？所以这样也相对的一看，要有重信公职，必然有道德。这个道德什么？他这个道德就是以天下人，把天下人的这个事情呢，当作自己的事情。天下人的痛苦，就如同他自己的痛苦一样的，想办法来去解决。孟子讲嘛，禹是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大禹治水嘛。他为什么那样辛辛苦苦在外面十多年在外面治水呀？他看见天下人被这个大水遭遇了个大水水患在那里，就如同自己呀，在那个遭遇那种水患，有己溺之也，溺就是淹在水里边。那个状况，我们现在可以在台湾可以想象吧？台湾的这个这几年一发大水，就有水灾呀。比如在西址那个地方，好多次那个水一发来的话，那个房屋的这个水淹起来呀。你叫这个禹王也到现在啊，他就等于自己，他看见这个西址的这个这个住家的人那也遭遇那种这个水的淹，那种这个水患，就如同他自己在那里一样的。所以他要不辞一切的辛苦来把水治好，这就德啊。他这个德就是来纯粹是替天下人来有苦把他救济之后，进一步给他种种的这个安乐，八苦与乐啊。中国圣人就是这样啊，就是大菩萨，大菩萨就是八苦娱乐嘛。你说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他们西方人就是你，中国文化你过去都是专制的君主，哪有我们这个民主好啊？他不懂啊，他又没念过这个中国的历史，中国圣人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行为他根本不懂啊，不了解啊。我们现在的读书人，我们自己的读书人似懂非懂的跟着人家说，人家说不好，人家说我们过去这个都是专制独裁的，我们也是专制独裁啊。那过去的文化这什么，这是个包袱，把它丢掉。他不知道我们过去历史上有暴君啊，有这个有桀纣夏桀王殷纣王，这个是不能否认的，当然是不好。但是明君也多啊，究竟的暴君少啊，少之又少啊。而且这个君主这个政治上就 不是代表孔夫子的修持思想啊。孔夫子修持思想都是，凡是从事政治人都要有圣人之德，他才来，这个办政治啊。李渊的那《李渊篇》里边，大道之心也，天下为公，这是孔子的理想啊。你要把孔子这个学说，就说是维护中国的这个专制政权的，你这是污蔑孔子啊。这张书是为政篇的这第一章啊，为政以德，注重这个德。这个德字呢，讲到最高处要圣人才能够从事政治，那我们的后代圣人没有那么多啊。只要你要有心思来学圣人，你有志愿来学圣人呢、啊，你的目的要是成为圣人，你办政治是借着那个政治来成就你的修行的功夫，你也行，你这个办政治也办得好，你也可以为政以德。就怕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圣人的，根本就不想成为圣人，只是想要是那个拉到这个政权了，自己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很多的权利，这个就没办法讲了。孔子绝对反对这样的政治。这个一定要分清楚。那么现在翻到五十八页。子曰：“师散播，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呀。”孔子讲的诗有300篇，用一句话以蔽之。这一句话什么？就是思无邪。思无邪这一句话是《诗经》里边的一句诗。这个各位看这个59页，59页这个。那个第一行啊，第一行是，这是这个话是诗的迥篇，迥篇这是《诗经》里面就是《风雅颂》。指松，鲁松，鲁国的松啊，这一这个诗里面呢，有一叫迥篇，迥篇里面都有这个思字。那么这个诗三。一共300篇呢，根据这个司马迁写这个《史记》里边呢，他曾经讲，司马迁在《史记》那个《孔子世家》里边讲，他说，古时候留下来的这个诗啊。有3000多篇，3000篇呢， 后来经过孔子删定啊，有305篇，就是现在这个《诗经》305篇。这个305篇呢，另外这个实际上讲这个撇呢，应该有311篇。311篇其中有6篇呢有这个题目，而没有诗的文词。那么311篇呢，这个去掉6篇没有文词以外，剩下就305篇。305篇呢，这个孔子在这里啊，只取一个整数，叫诗300，啊，叫300篇。实际上，现在这个时间里有305篇。一言以蔽之，一言以蔽之，就拿这个一句话，这个“蔽”字啊，古时候古人注解有好几种讲法。那么，褒贬讲。这个后边啊，我现在这里说，你后面讲过之后，你各位自己看古人注解啊。这个褒贬的注解呀，啊，这个也可以找，就是59页第4行。第4行是集解下边褒曰，褒是褒贬，是汉儒啊。蔽呢又当也。蔽的当字讲，就诗三百篇呢，用一句话来当之。这个当之呢，就是思无邪这一句话。思无邪呀，就是归于争，无邪就是邪，把这个邪字当作这个不争的意思。无邪就无不争，你的思想要归于争。就是褒贬的注解。那么后面呢，也有这个郑康成的注解。郑康成注解是的，一言以蔽之，这个蔽当这个赛字讲，赛就是现在赛车那个赛，开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就遇到赛车那个赛字。一言以赛之，那么一言以赛之什么？把其他的这个意思都把赛起来，就只取这一句话，这叫思无邪。那个朱子及朱，后面各位看及朱。也在59页上面，记住就是朱熹呀，就朱子注解的。他说诗301篇呢，也是三伯者举大数也，蔽呢又改也。蔽上是当改字讲。该就是300篇，用一句话把它归把它盖起来，盖起来呢只取下面这一句话，其他的意思啊用这一句话就能够把它盖住了，你取这一句话意思就行了。这一句话什么呢？朱子记住下面说思无邪，思无邪是鲁宋均篇之词，诗经里边的鲁宋啊，这个宋体啊，来一篇均篇，均篇呢有这个有这两句，有这一句话思无邪。那么这个 另外还有这个韩离毕节，就是在这个脊柱右边，脊柱前面这一行，韩曰：“必有端也。”韩就是韩愈的韩呢，就指的是韩愈啊。他说：“必当端字讲。”三百篇诗啊，用一句话来断定他的真意在此，是这个讲法。把一般的讲法之后啊，那么下边呢，我们老师在当时啊，这些都，你说这一言一蔽之蔽之啊，你讲大概都可以了，你按照哪一家讲都可以啊。但是雪庐老人他是就是用现代化好懂，比当概括讲，三百篇诗啊，用一句话来把它个这个概括起来，不包括起来。这包括起来这个好懂啊，三百篇诗这个意思，你用一句话就会可以去包括起来了。这一句话就是四无邪。现在要研究是四无邪这个这一句是前面古珠也把这四无邪当这个正与邪这个相对的来讲，邪就是不正，但是在这里呢，古人又举出来了这个，你照着单独的这一句讲，那当然可以讲得通了。可是在《诗经》里边呢，有好几句话跟这是一个造句的个句法句型啊完全一样的，跟着有好几句，他用的是个上面也是狮子，那个狮子啊不当思想讲，当语助词讲，这个邪这个字呢在这里呀，你各位看这个五十九页的这个别解，别解里边呢他举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别解的一行二行到第三行，他举出例子来了。这个古意，古时候这个意思啊，邪即是虚也，虚虚就是我这个姓虚的这个虚啊，邪就是虚。诗经的一个背讽，北字，南北的北字加一个挂耳边呢，北字，背讽，背讽有个北风，有个北风篇，那里边有一句是啊，其虚其邪啊。其虚其邪，其虚其邪这样的诗句啊，汉人引用都作其什么呢？其虚其虚啊。汉人引用这句诗的时候啊，其虚上面这个虚，虚假的虚字还是个虚，下面那个邪字啊，就用那个虚字了，双人边那个虚字，虚虚的那个虚字，其虚其虚。他说啊，诗 些许二字古时候通用，一个歇正的歇字，那个虚虚的那个虚字啊，这两个字古时候通用的。嗯，那么这个治，他研究了治无虚是无邪呀、啊，古时候习用。就是在诗传里面呢，后面呢，虚虚虚啊，这两个字啊，这个虚字就当那个虚假的时候一个字，一个意思，虚虚这两个字一个意思。那么这样考清楚的话，上面一个诗字是宇宙词，没有意义的，讲有意义的就是无邪这两个字，无邪就是无虚。无虚就是无虚假，三百篇诗啊，这个诗表的是真情啊，真实的性情，每一篇诗这个表的是都是真实的性情的表露出来的，这才是诗啊。所以孔子讲呢，三百篇是用一句话就代表，这一句话就是鲁宋君篇那个思无邪这一句，思无邪这一句就是无虚。你说其他一般人说话也好，做文章也好，这里边还有一些虚假在里边，诗啊没有虚假。唯有他没有虚假，句句是真的，字字是真实的，表现诗人的那个心智也是真实的。所以诗的你要从这个真实嘛一领悟啊，他就是道。你不然你研究诗是吗？研究诗不是，诗不说是艺术，艺术他就是直接通达这个道的。通达本性的，那个陶渊明是词中有真意呀、啊，他把那个诗描写的那个环境，就是最后叫词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呐、啊，你想再辨别是言语说不出来了，到了最高境界就是道。所以研究诗经，你孔子讲这一章书，你拿这个最高的原则你研究吧，它就是道。我们学诗，我们欣赏诗，你就是从道上面体验，你就等于学道是一样的。下课。